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平安。
我们翻到新约马可福音十二章，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二章 Gospel of Mark Chapter 12:18-27。 弟兄姊妹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语。马可福音十二章，这是神的话。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的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生子立后。有兄弟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你们是大错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神，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特别是在你复活的日子，带领你的众儿女来到你的圣殿，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真理的话语。主，我们就祈求你的灵洁净孩子的身心灵，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也祈求你的圣灵与你的众儿女同在，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让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之前我们讲了，当主耶稣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主耶稣洁净圣殿以后，在马可福音接下来的十一章到十二章啊 ，chapter eleven to twelve， 那么我们看到祭司长 priest， 还有文士，还有众长老，还有法利赛人、西律党人、撒都该人，还有公会，他们就一波一波的啊，一同来商议合谋攻击耶稣。这就如同应验了诗篇啊 ，Psalm 2， 诗篇第二章第二节说：“世上的君王一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我们看到首先是祭司长、文士、长老，他们来质问耶稣的权柄， question 耶稣的这个 authority。 那么接下来我们又看到法利赛人 Pharisee， 还有西律党人，他们用纳税的问题来陷害耶稣，该不该纳税给该撒。当耶稣挫败了法利赛人、西律党人的计谋后，公会就派了撒都该人来，代表啊，撒都该人的代表，再次来试探耶稣。撒都该人借着询问耶稣有关复活啊 resurrection 的问题来试探耶稣， 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那么在讲到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撒都该人的背景。什么是撒都该人？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是由祭司长组成的为中心的一个犹太团体啊。那么撒都该人也是当时犹太教啊这个 Jewish 的这个四大支派，犹太教四大支派的一个支派。我们知道其余的还包括法利赛人，还包括奋锐党人，还有艾塞尼派啊。那么撒都该人他们大部分都是由祭司，就是 priest 组成的这样一个教派，因此他们在当时是比较富有的人啊，也是比较有地位的人。那么他们和法利赛人基本上都是在公元前啊 BC 啊公元前二世纪的时候出现的。那么撒都该人他们在公元后一世纪，大概就是提多将军70年毁了耶路撒冷圣殿的以后啊，慢慢的消失的。那么在耶稣时期，撒都该人他们在犹太的公会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我们知道犹太的公会啊，就像一个 court 啊，来审判一些宗教的一些重要的事情都是由他们来决定。那有撒都该人、法利赛人啊、文士、祭司长，当时撒都该人在公会中他们占着重要的地位。那当我们谈到撒都该人的特点的时候啊，或者说撒都该教派他们的信仰的教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和法利赛人来对比来看啊，就是撒都该人和法利赛人对比来看，因为他们两个在很多方面是对立的、相反的啊 ，opposite。那么保罗，我们看一下这个圣经，圣经在记载这个保罗，保罗在被抓的时候，把他送到公会审判的时候，那么保罗是怎么来说这件事的？在这个使徒行传中记载了，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们在神面前行事为人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那么那个大祭司亚拿尼亚就吩咐旁边的站着的人打他的嘴巴啊。保罗对他们说，你们这焚世的墙，神要打你，你坐堂为的是按律法审问我，你竟违背律法吩咐人打我吗？站在旁边的人说，你辱骂神的大祭司吗？保罗说，弟兄们，我不晓得他是大祭司，经上记着说不可诽谤你百姓的官长。然后下面说第五节说，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啊，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我现在受审问是盼望死人复活啊。保罗也讲到他也是 Pharisee 的后裔啊，他也是法利赛人，他说我盼望的是什么呢？人死了以后可以复活。说了这话，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就争论起来，会众分为两党啊。我们知道保罗在那时候受审时候有两伙人，一半是 Pharisee， 一半是这个撒都该人。那保罗说了以后，他说我盼望的是死人复活的时候，然后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就开始争论了。圣经告诉我们，因为撒都该人说没有复活啊，也没有天使和鬼魔，法利赛人却说两样都有。所以我们看到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他们的观点是完全的相反，但是这两个团体无论是法利赛人还是撒都该人，他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在对抗主耶稣上有着高度的一致。 当撒都该人代表公会来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向耶稣所提的问题就是有关圣经中死人复活的教义啊，就是有关死人复活的教义。那么死人复活的问题也是当时一世纪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所争论的焦点之一。那么导致他们分歧的原因啊，他们为什么分歧的原因啊 The reason 是因为撒都该人他们只承认摩西的五卷圣经啊，就是 Torah， 撒都该人他们只承认摩西五经，就是创出立民生 Torah。 那么撒都该人认为在摩西的五经中并没有提到死人复活的问题或者死人复活的教义，因此他们不相信人的灵魂不灭，死后将来还有身体的复活。他们也不相信天使和灵魂的存在，而且他们也藐视这种口传律法啊，犹太人的传统的口传律法。那么法利赛人则认为啊，他们认为圣经不仅包含了摩西的五经啊，前五卷 Torah，而且也包括了先知书啊和一些智慧书。那么法利赛人在死人复活的问题上和撒都该人刚好相反啊，法利赛人他们相信人死后有复活，相信人死后灵魂继续存在，他们相信天使也相信恶魔，而且他们重视口传律法。还有一点，法利赛人他们也强调上帝的主权啊，强调上帝的 authority 啊。那如果我们今天用一个类似的情况来类比一下的话，法利赛人对上帝主权的强调就类同那个时代的那个，类同耶稣时代的那个奥古斯丁主义和加尔文主义啊。所以这一点是好的。相反的，撒都该人他们认为人类的这个历史的事物啊，或者说这个不是由这个至高的上帝来决定，就说人的这个我们人的这些历史事物啊，不是由至高的上帝决定，而是由人类不受约束的自由意志决定。如果我们类比一下啊，这些撒都该人就是那个时代的柏拉修主义啊。此外，耶稣时代的撒都该人他们更多的是注重宗教的外表啊，他们注重的是宗教的外表，他们在其他方面更注重，他们更注重的是政治活动啊，政治活动，他们不是宗教，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外表装饰，但是他们更注重的是政治活动。那么撒都该人在政治上就像墙头草，比如说在希腊统治时期他们就是亲希腊派，罗马统治时期他们就亲罗马，所以他们的目的，撒都该人的目的就是要维护他们的宗教地位和政治特权啊，这是撒都该人的目的。那么有了这些简单的了解，我们来看撒都该人怎么样来试探主耶稣的。圣经十八节说，撒都该人常说没有复活的事，他们来问耶稣说。马可福音的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了撒都该人的特点，就是他们否认死人复活的事，他们不承认有死人复活，因此他们来挑战试探耶稣的方式就是给耶稣出了一个有关死人复活的难题。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就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立子生后啊，立生子立后。 他们说完以后，接着讲他们的故事。有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她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这就是他们的故事。然后他们的问题呢，当复活的时候，她是哪一个人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撒都该人来挑战试探耶稣的时候，他们首先借用的是圣经中摩西的律法啊，他们借用的是摩西的律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案例来挑战耶稣关于死后复活的事。那么撒都该人根据圣经摩西的律法啊，就是 Torah， 他们认为的 Torah， 那么这节经文这个律法是来自哪里呢？是来自生命记啊，就是 Deuteronomy 这个25 chapter 25 5 to 6， 就是他们利用的是这个摩西的律法，就是在生命记25:5-6的经文。那生命记怎么说的呢？生命记告诉我们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这是摩西的律法，摩西的律法在 Deuteronomy 25:5-6。那么摩西的律法中下面还有一个，那假如说他的这个弟弟不愿意呢也有一个方法。第七节说，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在旧约他们判定事情都是到城门口，到长老那里去断定就像一个法庭，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就是告到长老那里去，本城的长老就要召集那人来问他就把他召集来，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吐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这个就是我们在路德记也看到同样的问题，同样的事情。这个就是这个当时的这个律法。我们知道上帝借着摩西给以色列旧约以色列民的这一个律法这一个 law 摩西的这个 law 是关乎什么呢？这个寡妇就是 widow 的嫁娶或者近亲的这个买赎权的这个律法。那么上帝借着摩西颁布这个律法是有着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道当人类堕落以后，犯罪以后，特别是在以色列时期也是一样，人们在婚姻嫁娶上任意妄行，不按着神的律法随便的结婚离婚遗弃有很多。那么所以上帝也是借着这样一个律法那么这个律法的目的就是使得那个年轻就失去了生命没有留下后代的人可以使他们留下后裔使他们可以有这个 descendant 这个留下来，也是继承保护他们的财产，可以保护他们的这个 property 财产。那么这个做法就是，如果长兄死了，那他的弟弟或者他的至亲的家属就有责任 有责任啊，有义务啊，有 duty， 就是来保留这个家族的名父啊、名分和这个财产，就是娶他的嫂子为妻。那么这个是上帝的一个慈爱和怜悯，同样也是上帝对那个时代啊，我们知道特别在犹太人中，一个寡妇啊，在那个时候是以男性为主的社会里面，男性是维护一个家庭的主要的力量。那么寡妇如果失去丈夫以后，她就无依无靠啊，会非常的贫穷。那么也是怜悯那个时代的寡妇啊，保护怜悯，上帝的 mercy。 那么撒都该人就借用了摩西律法的这一条，然后就编造出来一个离奇的案例来挑战耶稣有关复活的教义。撒都该人来问的一个问题，他们来不是直接问问题，他们先摆出圣经，摆出圣经的依据是什么，让人没有反驳，不能反驳他的依据。然后他们就凭空捏造了一个离奇的案例。怎么离奇呢？就是圣经讲的啊，一个人死了，撇下了妻子啊，没有孩子啊，他的弟兄当娶他为妻，为哥哥立子生后，这是摩西律法。对，然后呢他就说有七个弟兄啊，第一个娶了死了没留下孩子啊，第二个也娶了他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到了第七个都没有留下孩子啊，然后到最后那个妇人也死了。这就是他们出的一个啊问题，出的一个这个故事，讲的一个故事。那法利这个撒都该人的问题就是说，那复活的时候，那这个人到底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了他。我们看撒都该人啊所捏造的这个故事，就是一连七个弟兄相继娶了同一个女人，然后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了，然后同一个女人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孩子。撒都该人在故事中使用了七个啊，七个弟兄，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那么在犹太人的概念里，七代表着完全，也就是说他们好像都完全遵循了摩西的律法，尽了他们的责任义务，也没有达到这个目标，而且他们完全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就是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后来这个女人也死了，那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如果将来死人复活了啊，将来如果有复活，你耶稣讲的有复活，将来死人有复活，那这个女人该归算给谁呢？她做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她。所以我们看到撒都该人他是借用摩西的律法，他们捏造了这样一个奇特的案子来询问耶稣有关复活的问题。在撒都该人来看，如果就像耶稣基督所讲的传的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里讲到死人的复活，那么将来他们复活以后，七个男人一个女人，那这样的婚姻状态不是很混乱吗？岂不是不道德吗？岂不是乱伦吗？那你们死的时候可以，那复活了以后怎么算呢？你看这个法利赛人出的这个难啊、哦，撒都该人出的难，这个难题，其实撒都该人的目的，他们是要否认 deny 这个有 resurrection 有复活，他们来 challenge 啊，来挑战耶稣的这个教导，就是撒都该人的目的是否认有死人复活，来挑战耶稣的教导，挑战耶稣基督的福音。那我们看耶稣是怎么来智慧的回应呢？在马可福音的记载中，我们看到主耶稣从三个大的方面来回答了撒都该人邪恶的试探。耶稣从三个方面回答了这个撒都该人邪恶的试探。首先在24节，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 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主耶稣首先直接指明撒都该人完全错了啊！你们完全错了，你们错误的根源，你们的错误的根源是什么呢？第一个，你们不认识圣经。我们知道撒都该人他们都是由祭司啊组成的，他们是明白圣经，应该明白圣经，通晓上帝的律法，摩西五经。那旧约以色列人，包括现在以色列人，都会背摩西五经，背诵摩西五经。主耶稣说他们不认识，不明白圣经的教导，也就是说撒都该人他们是片面的理解圣经啊，片面的使用圣经，断章取义。他们将摩西的律法的教导，他们错误的延伸到将来复活的事情上。摩西在那里是教导寡妇啊，寡妇这个嫁娶，或者说这个寡妇死了，这个寡妇到时候这个亲属买赎权啊，就像这个路德一样啊。所以他们错误的延伸到复活，来否定死人的复活。所以主耶稣指出，一，你们不明白圣经啊；第二一个，主耶稣说他们根本不知道上帝的大能，他们不认识上帝的大能，他们不认识那位可以让死人复活的上帝。所以主耶稣讲到他们，第一，不认识圣经，不明白圣经；第二，他们不认识，他们不明白上帝，这个是大有能力的上帝，上帝可以使死人复活的上帝。其实这一点我们在主耶稣啊这个公开侍奉中，在主耶稣的这个 public ministry 里面，我们已经看到啊，主耶稣他使那个死了三天的拿撒路从坟墓里啊从死里复活，还有很多我们不在这里再讲。那么撒都该人试图利用摩西律法有关寡妇嫁娶的这个律法来推翻死人复活的这个真理。那么主耶稣接着下来又来告诉他们，或者启示我们将来有关在天上的时候那个婚姻将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导。在25节，主耶稣说，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主耶稣在回答撒都该人的试探时啊，否定了撒都该人错误的认为死人没有复活啊。第一个就是否定了他们错误的认为没有死人复活，而且主耶稣在这里肯定的教导死人必定要从死里复活。主耶稣否定了他们的错误，主耶稣肯定了死人必定有复活。另外一点，主耶稣也启示我们将来人死后啊，复活以后在这个永恒里，在天国里婚姻的教义，就是在天国和地上完全不同。那么在将来的天堂上不会有婚姻，也不会有婚姻的嫁娶，因为在永恒的天国，死里复活的人啊都像天使一样啊，他们都像 Andrew， 他们不再结婚，像天使一样不再有婚姻，不再结婚。那我们经常会看到弟兄姊妹有时候这个夫妻关系啊出现问题的时候，有的说我这辈子是跟你没法过了啊，或者说我想跟你怎么处也处不好。那我们到了天上啊，这个那时候人没了罪，我们再好好的处啊。或者有的不信主的说， 我下辈子再也不会嫁给你啊，等等。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个在将来新天新地，在复活的永生中没有婚姻关系，也没有嫁娶生养关系啊。那个时候的确是没有了罪，夫妻就像天使一样啊，大家都是天使，相互的敬重啊，啊，彼此的敬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神给你的在地上的婚姻啊，你要好好的经营，你要好好的经营，不是说哎，我等了将来到天上我再经营啊，我现在就对付着过，不是的。所以你现在要好好的经营。的确我们都是罪人，有时候我们很好很难的来经营我们的婚姻，但是我们要知道你要珍惜啊，你要珍惜上帝在地上给你的婚姻关系，你要珍惜啊，珍惜。那么上帝在地上设立婚姻关系，他不仅是赐福给人类啊，圣经中讲到二人合为一体啊，离开父母，那么生养众多，生养众多是让我们生养更多敬虔的啊 ，godly descendant 啊，敬虔的这个后裔，这是上帝的赐福。上帝在地上设立婚姻啊，我们说 God established marriage。那么在婚姻中，上帝也给人祝福啊 ，blessed marriage， 让我们生养众多啊，生养敬虔的 godly descendant。那么更重要的一个关系啊。对基督徒来说啊，对基督徒来说，他是这个两个人合而为一的啊 ，unite together， 这个婚姻关系，它预表了啊 ，represent 那个将来天上的啊，就是包括今天教会和基督的关系 ，the church and Christ 这样一个关系。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婚姻不仅仅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更重要的是婚姻里面它预表了那个基督和教会的这个关系。我们说基督啊，作为教会的新郎，那有的人说哎呀，我这个活着的时候婚姻关系没经营好，我也没有体会到那个真正的这个夫妻的这个恩爱的这个关系，那我到天上再好好经营吧啊，那如果说天上也没有婚姻，那我不挺遗憾吗？我怎么能够再获得人类最美好的这个婚姻关系呢？啊，弟兄姊妹，我们说天上啊，的确啊没有这样婚姻关系，但是我们知道基督作为教会的新郎啊，这个 Christ。他是那个教会的新郎，他会将那个永恒的啊，那个无限的满足喜乐，那个 joy 带给他的教会啊。那么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都会什么呢？无限的满足和喜乐啊，那个 joy， 那个 satisfy，他远远的超越了我们在这个堕落的败坏地上的婚姻所带给我们的啊，所带给我们的那个，所以你会在那里面得到极大的满足喜乐，所以你不需要再用地上的婚姻啊来满足我们。所以说这个是一个主耶稣啊启示给我们将来的啊，在天上不再会有婚姻啊，每个人都像天使一样。再怎么样我不知道，因为主耶稣就讲了这么多啊，但是这是跟地上不一样啊。那个时候我们都永远的活着啊，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罪。所以说弟兄姊妹， 我们今天在地上的啊，你要好好经营，要好好珍惜珍重啊，珍重你的丈夫，珍重你的妻子啊，珍重你的婚姻。我们没有办法好好的经营，那我们就也很难啊，这个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这个托付啊，将来不再会有什么哎呀，那时候做的不好，补偿一下，没有了。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主耶稣是怎么样来再进一步的回答撒都该人的挑战呢？圣经在26节和27节说，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这是耶稣所讲的啊，在这个出埃及记时候所讲的。那么主耶稣又补充了一句，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你们大错特错了啊！这是主耶稣这个对他们的回答。那我们看撒都该人他们开始来的时候，他们引用的也是摩西的律法，也是 Torah 来 challenge 耶稣。那么主耶稣同样的用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主耶稣同样的是用 Torah 摩西五经来回答他们，主耶稣也同样来教导撒都该人有关复活永生的教义。撒都该人看重摩西五经，他们认为摩西五经中没有讲到有关死人复活的教导，主耶稣恰恰引用摩西五经问他们说，论到死人复活的事，你们没有念过摩西在荆棘中篇所记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神是活人的神，神不是死人的神。那么主耶稣他把撒都该人带回到出埃及记啊，这是我们弟兄姊妹都很熟悉的，就是出埃及记，就是当年上帝在荆棘中在火焰里向摩西显现呼召摩西时候的情形啊，就是在出埃及记的3章1到6节。圣经是这样写的，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叶瑞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在野外啊，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啊，在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唤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又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摩西蒙上脸，因为怕看神。摩西啊，上帝向摩西显现这一段的经文包含了非常丰盛的信息啊，包含了非常丰盛的信息。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讲述，但是我们今天就注意两点，注意两个重要点。这可能也是摩西啊，上帝向撒都该人所强调的。第一个就是上帝在燃烧的荆棘中向摩西显现，荆棘却没有被火烧坏啊，荆棘被火烧着，但是却没有烧坏。我们知道这一点完全颠覆了、完全颠覆了摩西在旷野40年生活的经验。摩西在旷野生活了40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旷野有什么了解 啊。我小时候生活在青海，青海的山上基本上是没有树，没有树，或者人家说青海的山上不长草，看上去都是这种黄山很高的黄土山，啊，但是你能看到有荆棘，荆棘或者说一种叫我们叫什么呢？我们叫黄蒿或者一类的东西，就这个东西干了以后很干啊，只要你用火轻轻一点，马上哗就点着了，就烧了。所以摩西在旷野40年，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看啊，他对荆棘是太熟悉了，但是这一次他却看到说这个荆棘烧着了啊，荆棘就像那个干草，那个你在旷野里那个一点马上哗就着了，就烧没了，很快，没有别的，一下就烧掉了。这个完全颠覆了摩西在旷野40年生活的经验。那么这个神迹要让摩西看到什么呢？这个神迹上帝是要让看到他，上帝是那一位大有能力的上帝，他可以使荆棘烧着但是不烧毁，这就是大有能力的上帝，摩西从来没有经历过。第二一个，上帝向摩西说什么？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那么摩西的父亲他知道，那提到亚伯拉罕没有人不知道，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祖先，他是先祖啊，不仅是以色列的祖先，也是阿拉伯人的祖先。以撒的神，应许之子，雅各的神，就是以色列的神。上帝告诉摩西，我不仅是你父亲的神，我还是你们列祖的神，是你们以色列祖先的神。那耶稣又进一步对撒都该人说，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你看上帝他去做死人的上帝吗？他是活人的上帝。所以耶稣说，你们大错特错了。那么主耶稣要强调的是，上帝是永生的上帝，他是 living God。 上帝不做死人的上帝，他是做活人的上帝。那么当上帝向摩西宣告，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是以撒的神，我是雅各的神的时候，就宣告了一个什么？他可以让死人复活。在他眼里他们都没有死，他们仍旧活着，虽然他们的肉体死去了，埋葬了，但是他们的灵魂是永存的，他们没有死也没有死亡，而且他们的肉体死了，他们只是暂时的埋在地上，将来有一天上帝还要让他们从死里复活。那么上帝的大能要让他们的不仅啊，这个让他们的死了的肉体还能够复活。那么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死去的人都要复活，不光是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还是不信靠耶稣基督的，凡死了的人都要复活，都要复活。也就是说，无论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的父亲，他们的生命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上帝不会让死亡来终结他们。上帝而且要在末日让他们复活。那么撒都该人之所以挑战耶稣，他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挑战耶稣所传讲的这个天国的福音。一方面 主耶稣的福音是呼召罪人悔改，悔改归向耶和华真神。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死里复活的这个真理，死里复活的福音真理。复活是基督在地上传扬天国福音的重要的部分啊。Resurrection is a very important message in gospel. 而且复活是上帝大有能力的作为，只有上帝能使人从死里复活啊，没有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做医生知道，一个人如果说他死了啊，你怎么再抢救啊，再用这个呼吸机，再用起搏器，再怎么弄，他再也不会活过来啊，不会再回来。医院再有能力都做不到这个。如果说即便是他死了好多分钟，然后你用起搏器用呼吸机把他弄回来了，那说明他还没有死，他还没有死。但是一旦死了，我们都没有这个能力。我们知道说只有上帝可以，上帝可以，他可以让一切从无到有，他可以让死人复活，他不会终结啊，这个让生命让死亡终结。所以说复活是福音中一个重要的部分，而且是上帝大能的作为。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可以赦免我们的罪啊！所以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是为了赦免我们的罪，因为除了他没有人能够赦免我们的罪。那么他的复活就是上帝的大能，一定可以让我们在末日复活得永生。所以这是很关键的，你没有复活就没有永生。撒都该人试探耶稣，不仅是因为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弥赛亚，因为他不相信他是弥赛亚，更不相信上帝的大能可以让死人复活。那么将来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终极的审判啊，撒都该人同样他们要接受耶稣基督的终极审判。所以耶稣基督直接批评他们啊，捏造这样一个奇特的婚姻情景来试探耶稣，目的是要否认死人能够复活的真理。主耶稣所以告诉他们说，你们特错，大错特错。如果别人说他们大错特错了，我想他们还挺幸运，他们还挺幸运。但是主耶稣说他们大错特错了，那问题就大了，问题就大了。如果他们不悔改，他们不仅和永生没有关系，而且他们死后在末日也要复活，而且还要接受主耶稣终极的审判啊，那个 final judgment。 所以朋友们啊，我们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你是否也明白这个基督的受死和复活这样的真理呢？你是否知道说这个复活才是我们真正的盼望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在地上三年半的福音事工中啊，已经彰显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个三年半的这个 public ministry， 他已经彰显了上帝复活的大能。主耶稣他可以使瞎子得以看见啊，使瞎子得以看见，使那个大麻风的得洁净，他可以医病赶鬼，他可以使瘸子行走，他可以从让死人复活。那么主耶稣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 Savior 救赎主，他是 King， 他是君王，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他就是神。 He is God。 圣经说有了神就有了生命，有了神的儿子就有了生命。 那么那些信靠他的人在末日就会得以复活，就会得以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度啊，进入那个 eternal 啊 God's kingdom。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基督徒在基督徒是有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的人啊， Christian， 我们有这个 resurrection 的这个 new life， 基督复活的大能，基督复活的大能，他已经拯救我们，他已经拯救我们脱离了那个必死的那个被罪捆绑的那个生命啊，我们已经脱离了那个 bondage， 已经没有了。什么 bondage 呢？就是 sin and death。 所以我们是已经有了 eternal life 啊，我们已经有了 eternal life。 那么在过去一年半的瘟疫生活中，上帝的大能啊，是上帝的大能，弟兄姊妹，保守了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很健康，安然无恙。你不要以为我们防护做得好，那是上帝保守你 OK。 上帝在过去一年半保守了我们，难道上帝不能在下一个一年半保守你吗？难道我们不相信上帝仍要保守我们十年半吗？甚至几十年半吗？即或不然，即便是我们的肉体离开了这个世界，即便是我们死了，也是上帝掌管决定。God is in control。 如果没有上帝的允许，我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落下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和护理当中。上帝不也是应许要保守我们直到见主面的日子吗？所以在小要理问答啊，在 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在37问和38问中，论到复活的事情告诉我们说，信徒临终的时候从基督得什么益处啊？所以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在基督里会得到什么 benefit 呢？要理问答告诉我们说，信徒临终的时候灵魂就得以完全成圣啊，完全成圣，然后啊，我们就不再犯罪了啊 ，fulfill， 然后立刻进入荣耀里面，他们的身体既与基督仍旧联合，在坟墓里安然歇息，只等到复活的时候。就说我们的身体埋葬在地下了，然后我们等到什么呢？等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复活啊，最后那个等到那个 resurrection 的时候。38问问到说，在复活的时候信徒从基督得什么益处呢？啊，就说在 resurrection 的时候我们有什么 benefit 呢？问答说，在复活的时候信徒要在荣耀中复活啊，我们要在那个 resurrection in his glory， 又将在审判的日子当众人面前被主承认又被判定无罪啊，我们也会接受审判，但是那个判罪是说 you are free 啊，你没有罪了，于是满心得福，以上帝为乐直到永远啊，那个也是代表着我们的那个救恩，那个 salvation fulfilled 的那个 fulfilled 的时候。在海德堡要理问答45问问到说啊，海德堡要理问答，我们从基督复活得着什么益处呢？也是讲到我们在基督复活的时候，在 resurrection 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 benefit 呢？讲到第一个，基督借着复活战胜了死亡，所以基督是耶稣基督借着复活他 overcome 了 deathovercome 了死亡，叫我们分享他因着死 为我们所取得的公义，是因为基督的死为我们得到了什么？得到了那个 righteousness， 让我们可以分享啊，我们是 share， 不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得到了，我们可以争取。You cannot earn, you just share, share 那个基督为你 earn 的 righteousness。第二一个，我们现在也因着他的全能而活过来，并得着新生命。就说我们是因为基督的全能，基督的 power, resurrection power, 我们才可以活过来，我们 resurrection， 然后我们得到什么？这个 eternal new life 啊。第三个，基督复活为我们将来蒙福的复活的确实和保障。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保证了我们 secure 或者 ensure 我们将来会复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还有什么复活呢？就像保罗说，如果基督都没有复活，那我们就吃吃喝喝等死吧。所以你看到没有，这个是基督复活带给我们的啊，确实的，不是一个虚假的，是一个真实的盼望。亲爱的弟兄姊妹，在瘟疫的患难中啊，就说我们在这个瘟疫中，我们要将我们的目光，我们的信心定睛在救赎主复活的主耶稣基督身上啊！你要把你的目光定睛在这个耶稣基督身上，复活的主的身上，这个大能的上帝身上。当你有了这个复活的主啊 ，in Christ， 或者说在这个在他的 resurrection 里面，那你还怕什么呢？ What's your fear? Fear， 你还 fear 什么呢？难道是病毒吗？难道是逼迫吗？难道是地上败坏的政府吗？国度吗？保罗说，什么都不能让我们和基督的爱隔绝。 Nothing can separate us from Jesus' love。 病毒并不可怕啊，病毒 virus 并不可怕。今天说实在的，今天这个 virus 就像得了一个感冒一样。可怕的是因为我们惧怕病毒，惧怕瘟疫，惧怕死亡，而将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给转移了。我们因为惧怕病毒，惧怕死亡啊，惧怕瘟疫，把我们的目光给 transfer to 那个离开了基督，我们对上帝的那个爱上帝的心也不再那么火热了。可怕的是当我们面对世界的威胁，世俗的影响，物质金钱的诱惑，我们似乎渐渐忘记了我们是在基督里已经出死入生的人。我们忘记了我们是那个死而复活的人，忘记了我们是属基督的。 We belong to Christ, not to belong to this world, 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越是在这个患难时期，越是在病毒瘟疫时期，在这个世俗混乱的时期，我们只有一个得胜的秘诀，我们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坚定的信靠主和主真理的话语啊，就是坚定的信靠主啊， stay firm in Christ和上帝真理的话语 God's word。 坚定地持守我们的信仰。越是在患难中，要越加的靠近主。啊，越是在患难中，你要越加的靠近主，要越依靠上帝，要越加的依靠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这个教会。这就是为什么教会会提供这么多属灵的资讯资源，啊，就是要让我们越在这个时期，你要越加的靠近上帝，这是个秘诀。依靠基督复活的大能大力，过成圣的天国生活。你是靠着那个耶稣基督那个 resurrection 的那个 power， 你不是靠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盼望我们今天借着上帝的话语提醒你，啊，提醒你真正的依靠上帝的恩典，啊， rely on God's grace， 还有基督复活的大能。让我们爱耶稣，啊，爱耶稣，爱教会，爱灵舍，让我们这个心更加的这个向上，而不是向下，也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这个患难中啊，在这个过程中，让我们来学习，学习更加的依靠神啊！让我们来仔细的来思考啊，我们所行的一切，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我们也愿你的话和你的圣灵常常的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真的是盼望你从死里复活的大能能够覆庇我们，能够遮盖我们，让我们对这个无论是瘟疫，无论是病毒，无论是死亡啊，无论是这个败坏的世界，让我们在你里面没有惧怕。主，我们谢谢你，也求你警醒我们每一个人当尽我们的责任和当行的一切。我们把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